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翻到了，大家来念一遍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请。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我常常用这段圣经，我会在教会里面，对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再讲一遍这个得救的条件。对从别的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的，我们必须要他在我们教会上四个认识。第一个认识的课就是认识教会，也是这段经文是主要经文。每一次我就问这些基督徒，我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请问这个主是什么主？大概十个有九个都异口同声救主。说你们信主管多久，或者刚信主，你们就篡改圣经，圣经没有写的，你们就这么大胆敢讲？这里没有写救主，为什么你们会说救主？可见这一个观念，这一个福音的最基本真理，错误了将近上百年，在华人当中根深蒂固，很难改。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哦，我要相信耶稣就是我的救主，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多少传道人在传福音，最后的呼召都是这样呼召。这样错误的福音害了华人的教会将近上百年的时间，以至于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让主在我生命当中做主做王。我一开始信主就没有做这个决定，以后怎么可能为主而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华福总干事前几任叫做陈启谦牧师，他在下任以前，他在《今日华人》那个周刊上面就写了一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叫做《福音运动一祸根》。华福做什么事情？华福就是推动世界各地华人能够起来传福音。他做了七年以后，他下任之前，他就写了这篇文章，题目非常非常的吓人，福音运动一祸根。他里面讲什么呢？他里面就是强调这一点。他说，我只念其中一小段。他说，30多年前，某地一位初出道的年轻传道人，火得神使用，带领了不少人归向耶稣基督，激励了不少人委身传扬福音，亦在当地推动了许多福音工作，但他那蓬勃的福音工作生涯却几乎被扼杀，因为有一个当地的基督教宗派把他定为传异端的人物，列入黑名单，禁止他在该宗派范围内讲道。事实上，他只是常常强调，要信耶稣得救恩的人，不可以单单接受他的救恩，而不同时承认且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生命的绝对主宰。到底谁是异端？所以这是华人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的华人教会看到这个情形，但是他说在华人教会当中已经普遍存在。他说为什么他只是年轻传道，常常强调这惹祸的信息？原来他发觉多年来在华人教会中流传一项严重错谬，人可以凭着信心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不必接受他为主为王，人可以不经过那根本性的人生转向，悔改对造物主的背叛，而得到赦罪和新生命。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三一神不但是我们的创造主，亦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从不应该脱离他绝对主权，我们永远是属他的。相信耶稣的意思，既是 从对神的悖逆中悔改重生，且叫照顾之初更密切的归向真神和他义善的统治。我看了这篇文章，我就打电话到香港，我就给陈启谦牧师，我说你这篇文章能不能登在我们的周报上面？他说可以，没问题，登在我们的周报。登了周报以后，原封不动，一字不漏登在我们周报上面。登完以后，第二天就是因为看这篇，没一个人看，真好奇奇怪。那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上教会真理课，全部崇拜，全部一定要上这个课，把这个最基要的一个救恩的真理要彻彻底底讲清楚。当然在神学里面老师已经很清楚教我们了，所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神学毕业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信耶稣的第一关的把关我们就非常非常严格啊，那时候人很少，教会只有一两百人，所以每一个信耶稣人弟兄有我谈话，姐妹就我姐妹来谈话，每一个人要很清楚知道，你不仅仅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更要相信耶稣是你生命的主。而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 Lord 你才能得救，你相信耶稣 只相信耶稣是你的 Savior 你没有得救。所以我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每年受洗人不多，大概只有在50人左右，有时候多点有少点，就从那时候开始大概有10年时间，我们人数就很稳的每一年增加就50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假如我们希望我们说为主而活，我们的信耶稣要信对。以后有一次我就看到更新杂志，更新杂志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登在更新杂志的第17卷第二期，2004年3月出版。他登了一篇什么文章？登了一篇美国费城这个第十长老教会，费城第十长老教会牧师，中文翻译叫做真是不义士啊。这个牧师他在2001年被接走了，他写了一篇的题目是耶稣是你的主吗？那他为什么写这一篇？因为他的好朋友约翰麦克阿瑟牧师要写一本书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本书已经翻成中文了啊。那我要求所有我们教会的小组长同工每一个人一定要买一本啊，这本书非常非常宝贝。那他就为这本书要写一个这个，本来是要写一点书评，结果呢他写着写着几乎就等于好像写了这篇的书的前言了啊，他写的就他登下来。那这个牧师是美国牧师，他讲到了竟然跟陈启谦牧师看到华人教会的情况一模一样。他说很多时候在美国的所谓自称是福音派的信徒，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得救，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他讲的比陈启谦牧师更直接。那他说一件事情，他说每次他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会用这几年他这那几年盖洛普民意测验里面的清楚反映出的结果为例。盖洛普告诉我们，几乎有近一半的美国人会在一个他们所提到的主日去教会去聚会，这些去教会人多半对人生持保守的看法，其中大多数都相信死后有生命、天堂、地狱。但是盖洛普同时又指出，对大多数自称是基督徒人来说，他们所持的看法并无法令他们产生出与 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来，在所调查的群体中，每八个人中只有一个，也就是12.5%的人会因着他们的信仰而在生活上有特殊的改变。对这群少数人来说，他们改变是独特的，他们比较快乐，家庭更加稳定，对人比较少有成见，他们经常会投入某种义工活动，为别人做出无私的贡献，他们表现与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极不相同。我看了这篇文章，发现难道美国教会也是如此吗？这个牧师写得非常直接，他说能使我们得救的乃是主耶稣基督，我需要一再的强调这一点，这位能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耶稣必须是我们的主，他主用一个引号。任何人所相信的耶稣若不是主，仍然用一个引号，他信的就不是真耶稣基督，那是一个信了假耶稣的信心，而因为假耶稣是不可能拯救任何人的。我看了这篇，我觉得这个故事怎么写的比陈启坚牧师还要直接。原来现在不管华人也好，原来在国外也好，或者不管欧美也好，都在注重这件事情，为什么教会都是属神的人拼命讲要活出基督，为主而活，要活出基督，让基督在教会做元首，可是发现教会怎么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原来根就错，根就出问题，信耶稣的最开始就出问题，以至于再怎么讲也没有用。我常常用个比喻，弟兄姐妹听了会笑，但是他们知道我的比喻的真正的意思。假如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很想要小孩，因此我们就到百货公司买了一个1公尺的洋娃娃回来，每天喂他奶，会有什么结果？天天喂他奶，浪费，讲得很直接。今天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你跟他讲说为主活，为主活，他听得懂吗？一个没有主生命的人，你拼命叫他读经祷告有用吗？所以今天牧师很辛苦，他在那边拼命做一些事情，他已经认定这些人都是重生得救基督徒了，结果他拼命做一些事情，是对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在那边喂养，在那牧养，在那关心，结果发现怎么搞的，这个基督徒价值观没有改变，人生观没有改变，宇宙观没有改变，物质观没有改变，完全跟以前活的世界是一模一样。这个美国的牧师他讲一句话，我觉得他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他说我们传道人停止欺哄人的时候到了，不要再为了讨好未信者或为使教会人数加增而继续错下去，这是传道人传讲整全福音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呼吁传道人做一件事情，不要传一个错误的福音。可是今天真的看很多人已经被传道人认定，告诉你你就是基督徒，那是不是传一个正确的福音？真的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正确的福音让这个人真正重生得救，以至于教会你真正重生得救，你在讲为主而活很容易。当然明天我要讲的，你会发现有人真正重生得救了，为什么还是不能为主而活啊？那是明天要提到的。但是 一般来说，你真正从人得救，你真的把主权交给主，做过决定把主权交给主了，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里面要去牧养这些羊群真的很容易。这几年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特别注重这个部分，以至于在教会里面发现，这十几年信耶稣的，在教会来讲信耶稣的，要他们真正好好读圣经很容易，要他们好好祷告也很容易，要他们起来传福音也很容易。这些弟兄姐妹只要稍微提一下就可以往神的路上去走，就在为主而活。所以弟兄姐妹，陈启谦牧师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这种严重的错谬的观念多年来成为福音运动的一大祸根。他担心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会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他说在将来恐怕有许多人要面对永世的大悲剧。主耶稣亲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为你医病传道行异能赶鬼等等。耶稣就明明的告诉这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教会里面会医病传道行异能赶鬼的是谁呀？很少是信徒吧，但是有一天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通常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段圣经真的很多，大部分都接受这样的人是没有重生的，只有少部分的牧师跟神学家说这些是重生的，只是他们没有真的没有过得胜的生活。那大部分来讲接受的都是用这一段圣经认定是没有重生的，没有重生的他怎么可以奉主的名去行异能，没有重生的他怎么奉主的名讲道，而且还有果效，没有果效他不会来跟耶稣邀功的。怎么没有重生的人他可以做传道人，他可以在那边行异能？弟兄姐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今天早上我想让大家知道，也不要觉得太稀奇，既然有错误的福音，所以很多人真的没有重生。教会可以在礼拜堂里面聚会，在礼拜堂聚会的不一定是教会，所以你看到有些我们会常常讲，我们是有些信耶稣信得很清楚，他有些时候会急，他会说怎么搞的，你这个基督徒你还这样，不像个基督徒。当我们讲这话的时候我们会很急，就你信耶稣了，你怎么活出了不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其实以后我发现我们也不要太稀奇，有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根本没有重生，当然活不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不要什么惊讶。今天假如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有人又会医病，有人又会赶鬼，有人又会行异能，又会有人讲道，又会布道，是不是有一天真的像圣经讲的，耶稣来了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仆人离开我去吧。什么原因？因为你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确定我们的信仰，我们认定了这个信仰，我们清楚我们是把主权交给主的。既然把主权交给主，明天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把主权交给主。我们既然把主权交给主了，我们才可以谈到怎么把基督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活出基督的样式。假如我们连这个生命都没有，我们很难过。教会里面有人没有我，不要惊讶，好好跟他再讲福音，要好好把自己主权交给主，好好信耶稣。不管他是长老也好，传道人也好，你再把他带来，再带他做一次决志祷告，叫他好好信耶稣。我在神学院里面，这是我听林道长院长他自己说的， 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他有个习惯，就是他去一个地方讲道，假如你没有给他主题，他一定是布道，就是传福音，要人信耶稣。那你给他主题，他就照主题讲。啊，那个教会，啊，第一次请他也没有给他主题，他就去了。当然就照他的习惯，就去布道。布道完了，他就呼召。第一个举手的是那个教会70几岁的一个老牧师。我们听了都会很惊讶。林院长说：“不要惊讶。”他说：“你们当中有没有重生得救的，也要好好注意一下。”结果有一次，我们3年级当中，我不记得是哪一次，开学典礼请他来讲道，讲什么？布道，对我们这些神学生布道。布道完后呼召，要信耶稣的请举手。当然还好没有一个人举手。可见今天在教会当中里面，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去注意，我们有热心传福音，我们愿意把福音告诉别人，是不是我们真的传一个正确福音？我们自己信耶稣，我们也很清楚，我们是信的很清楚，我们真的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救你得救，我的得救是很清楚的，我这个人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一些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要牧养太容易，非常容易，没有重生的很辛苦啊。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羊，一直都不能放弃，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就一直在注意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的重生清楚吗？重生清楚以后的牧养很方便很轻松。所以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大会的主题为主而活，有主的生命才能为主，没有主的生命怎么会主而活？有主的生命其实就是大会主题的经文，让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这个生命就是让主居首位，至于之后更是让主居首位。所以今天早上有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为主而活，让主居首位，我们必须先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给我们，让我们只单单因着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永远的生命。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我们真的说我们已经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以前自己做主，我们知道原来你才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就真的愿意每一天不断地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你来掌管我们一生，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在我们一生当中带领我们往前走，让我们靠着你自己的大能大力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出来。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